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6年1月8日星期四，我哋继续嚟关注世界嘅局势。由于1月3日美国采取拘捕行动，直捣黄龙喺马杜罗官邸将佢两夫妇拘捕归案。喺1月5日马杜罗上庭，但是他拒不认罪。下面请听纪元的详细报道。
美东时间周一5号中午，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现在纽约市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美国联邦法院的出庭上。根据司法部发布的新起诉书，美国政府对马杜罗及其家人提出4项重罪指控，分别是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可卡因走私阴谋罪、非法持有机枪及破坏性装置、共谋持有枪支和破坏性装置。这些指控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周日中午12点，马杜罗被押入法庭，双脚戴脚镣，但没戴手铐。坐定后呢，他开始在笔记本上面写字。由于庭审是非公开的，所以外界看不到画面。据描述，他穿着监狱配发的橙色鞋、米色裤子和一件橙色恤衫，里面有一件黑色 V 领衫。92岁的地区法官阿尔文·海勒斯坦在宣读起诉书之前和马杜罗进行了简短的寒暄。起诉书涵盖了25年的犯罪事实。法官首先确认了马杜罗的身份。马杜罗用西班牙语回答。马杜罗通过翻译表示他是委内瑞拉总统，并称自己在家被捕。海勒斯坦打断了马杜罗的话，说现在不是讨论法律问题的时候。他告诉马杜罗，他的辩护律师会在适当的时机陈述案情，但目前他只想让马杜罗确认身份，这只是一个形式。法官在法庭上说，马杜罗先生被控一项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具体而言，从1999年到2025年，他明知故犯地和他人共谋，并故意向从事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的个人或组织提供金钱利益。对所有指控，马杜罗表示他不认罪。他说，我是无辜的，我没罪，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仍然是我国家的总统。随后马杜罗的话被法官打断。根据司法部上个礼拜六3号公布的起诉书，检察官指控马杜罗在过去25年滥用公职，敷设曾经合法的机构，向美国走私数吨可卡因。起诉书指马杜罗是这场腐败的始作俑者，并利用他非法获得的权力以及他敷设的机构，向美国走私了数千吨可卡因。根据起诉书，马杜罗在担任多个政府职务期间，向毒贩提供委内瑞拉外交护照，为用于将毒资从墨西哥洗钱到委内瑞拉的飞机提供外交掩护。为了其自身利益，他及其同伙和世界上一些最暴力、最猖獗的毒贩和毒品恐怖分子勾结。而针对马杜罗的妻子西利亚的指控，罪名包括在2007年收受数十万美元贿赂，安排一名大型毒贩与委内瑞拉国家禁毒局局长会面。起诉书仲称，在2004年至2015年间，马杜罗同妻子西利亚涉嫌贩运可卡因，并共同下令绑架、殴打同谋杀那些欠他们毒资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他们贩毒活动的人，包括下令谋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名当地毒枭。总体上，西利亚被指控的罪名是可卡因走私阴谋罪、非法持有机关枪和爆炸装置罪，以及共谋持有机关枪和爆炸装置。目前马杜罗的代理律师是巴里·波拉克，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曾经担任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的代理律师，并促成了阿桑奇的认罪协议和获释。来自休士顿的律师、前司法部检察官马克·唐纳利已通知法庭，他将在法庭上代表西利亚。唐纳利会讲西班牙语。此外，阿尔文·海勒斯坦法官又是何许人？海勒斯坦是克林顿总统任命的法官，他经验丰富，曾经处理过多宗备受瞩目的案件。自2011年担任纽约南区高级法官以来， 佢审理过与911恐袭事件相关的案件，亦都曾经审理过苏丹种族灭绝案件，以及其他涉及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的案件。而家呢位92岁的法官正在审理佢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宗案件——马杜罗案。近年来，海勒斯坦一直在审理和部分马杜罗共同被告有关的案件。去年四月，他判处委内瑞拉退役陆军将军克利弗·阿尔卡拉21年以上监禁。去年六月，前委内瑞拉将军兼情报局长乌哥·卡瓦哈尔·巴尼奥斯在海勒斯坦法官面前认罪，承认同毒品恐怖主义和贩毒相关的指控。有关马杜罗的情况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热门新闻，本栏目将持续关注。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周日4号释出缓和信号，呼吁同美国建立平衡且相互尊重的关系，并邀请华府共同推动合作议程。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表示，我们认为推动美国同委内瑞拉建立平衡且相互尊重的关系是当务之急，我们诚挚邀请美国政府共同制定合作议程，以促进共同发展。他的最新表态与前一日的强硬言辞形成鲜明对比。此前在最高法院裁定他出任临时总统后，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谈话中强调，马杜罗仍然是委内瑞拉唯一的总统，并抨击美方行动违反国际法。如今他转移以合作与发展为重点，外界普遍解读这个是试图在高度紧张的局势下为双边关系降温。周日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空军一号返回华府途中，对随行记者表示，美方目前的重点并非立即推动政权更替或选举，而是确保委内瑞拉恢复秩序并重新运作。他指出，美方已经与委内瑞拉现有权力结构中的部分人士接触，期望在打击毒品走私、稳定局势和重整关键产业方面取得配合。特朗普还表示，他将在适当的时候与罗德里格斯直接通话。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要求对石油设施与基础建设取得全面准入，以修复长期失修的能源与交通系统。他表示，若委内瑞拉愿意合作，美国无意进一步动用武力，但若果情势恶化，美方已经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他说，我们会照顾那个国家，我们会珍惜那个国家，更重要的是，我们会照顾人民，包括那些住在我们国内被迫离开祖国的委内瑞拉人，他们会得到非常好的照顾。罗德里格斯现年56岁，曾经在英国、法国接受教育，亦是一名律师，自2018年起担任委内瑞拉副总统，长期掌管该国高度依赖石油的经济体系，并在情报与安全系统中扮演关键角色。他与其兄现任国民议会主席豪尔克·古罗德里格斯皆出身于左翼政治背景，在查韦斯和马杜罗时期逐步累积影响力。不同于马杜罗核心圈中部分人物，罗德里格斯本人并未遭美国刑事起诉，但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因被指破坏民主程序而遭制裁。哥伦比亚波哥大罗萨里奥大学委内瑞拉观测站发言人罗德里格斯表示，罗德里格斯同军方关系密切，军方长期在委内瑞拉政治争端中扮演仲裁者，这个使他在当前局势中具备一定的协调空间。他说，他同武装部队内部某些力量建立了非常强的联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以交易性的方式设法建立了对话管道。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杰夫拉姆齐表示，罗德里格斯起初对特朗普政府采取强硬语调，可能只是试图保存面子。拉姆齐说，如果他将自己表现成美方的傀儡，他就不可能指望在他那些革命派那里取得支持。依照委内瑞拉宪法，总统若永久无法履职，需于30日内举行选举。然而，最高法院此次裁定将马杜罗的缺席定为暂时，使副总统得以接掌权力最长90日，并可在国民议会同意下延长至6个月。目前尚不清楚罗德里格斯能否在释出和解信号的同时平衡国内政治压力，整合分裂派系，同时达成美方的各项要求。
咁呢个真係要睇下佢嘅政治智慧同埋政治能力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当美国特朗普政府出兵捉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咧，佢嘅反对派不论喺国内定系国外，国外主要就系嗰几个邪恶族心国同埋支持伊斯兰组织嘅评论啦。话佢违反咗联合国嘅宪章同埋法例，但系事实上，美国采取呢次军事行动之前已经严密咁部署咗噶啦，就系、是、杜绝你哋呢啲咁嘅借口。咁到底美国采取咗啲乜嘢措施呢？我哋听下 Ada 嘅分析同报道。
喺12月16日，特朗普做咗一个非常重要嘅决定，佢将委内瑞拉嘅马杜罗政权直接系列入为外国恐怖组织。呢、这个代表乜嘢？呢、这个唔系制裁嘅升级，而系为咗军事行动嘅铺路。喺第二日，委内瑞拉外长即刻打电话，究竟佢打俾边个？唔系联合国，唔系欧洲，而系中共外长王毅。面对美军的兵临城下，12月17日，委内瑞拉外长和中共外长王毅通话，这个很可能是一个求救的电话。根据统计，自9月初以来，美国已经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最少对25艘的涉嫌运毒的船只进行打击，击毙最少95名的涉嫌贩毒者。在12月16日，特朗普宣布基于窃取美国资产以及恐怖主义、毒品走私与人口贩毒的原因，美国将马杜罗政权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并且下令对所有进出委内瑞拉受制裁邮轮执行全面地彻底的封锁。特朗普表示，委内瑞拉已经是被南美史上规模最大的舰队完全包围，这支的舰队只会越来越大，而委内瑞拉将会受到前所未见的冲击，直至他们将先前从美国这里偷走所有的石油、土地和其他的资产全部是归还给美利坚合众国为止。11月29日，特朗普曾经表示，委内瑞拉上空和他的周边空域应该是视为全面关闭，马杜罗政权是被迫向中共求救。王毅的公开表态却模棱两可，将这个大球是踢给国际社会，看起来已经是不打算救马杜罗。在7个多月前，5月9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去俄罗斯参加莫斯科阅兵期间，会见了同样到场观摩的马杜罗。当时习近平提到2023年双方升级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亦都提到了中拉命运共同体。马杜罗则声称中共是伟大的朋友，并且是感谢中方对委内瑞拉的支持。9月3日，中共在北京阅兵，有不少曾经参加过莫斯科阅兵的外宾亦都是被邀请到北京，但是马杜罗并未有现身。中共显然是并未有将马杜罗当作真正的朋友，马杜罗应该是很愿意借此访问北京。其实中共的阅兵仪式是急缺外宾，估计他的请帖已经是发了一大圈，但是恐怕并未有对马杜罗发出邀请。而且当时美军正在向加勒比海部署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9月1日，马杜罗声称有8艘的美军军舰正在携带1200枚导弹，正在瞄准委内瑞拉，认为美方的军事扫毒主要是推翻他的政权。9月2日，美军是空袭了1艘委内瑞拉的运毒船。特朗普表示，接住下来还会瞄准更多类似的目标。在这种的背景之下，中共应该是不敢安排马杜罗参加北京的阅兵。其实这个就等于提前几个月就变相抛弃了马杜罗的政权。特朗普回归白宫之后，很快就对中共祭出高额关税，同时亦都对马杜罗的政权出手。中共和马杜罗政权同时是被特朗普政府打击，而马杜罗还指望北京会帮自己。但是中共首先是要保护自己，恐怕一早就已经是盘算和马杜罗切割。在2010年的4月，中共向委内瑞拉提供了200亿美元的贷款， 但是中共的钱并未能够挽救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继续推行他的社会主义，最终是搞垮了经济。2013年查韦斯死亡，副总统马杜罗变成了总统，而社会主义的独裁灾难是仍然继续。2013年的9月，中共又向委内瑞拉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贷款。2014年的7月，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了委内瑞拉。在2018年的5月，委内瑞拉举行了总统选举，反对派领导人是被监禁、流放或者是禁止参选，而选民是被暗示如果不投票给马杜罗就会失去工作或者是社会福利。西方大多数的国家是不承认马杜罗当选，但是中共俄罗斯是祝贺马杜罗连任。2018年的9月，马杜罗访问北京，同中共是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协议，而马杜罗就叫中共为老大哥。到2019年，据统计，委内瑞拉是欠中国的贷款高达500亿美元，只能够承诺是用石油去偿还，但是始终不能够达标。2019年2月，中共和俄罗斯一度否决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委内瑞拉重新举行总统选举的决议，委内瑞拉的民众上街抗议，而中共向马杜罗政权提供了防暴装备来到镇压抗议活动，而中共的武器亦都大量销往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亦都变成了中共在拉丁美洲最主要的投资地。2023年的9月13号，马杜罗再次访问北京，双方宣称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当时委内瑞拉的 GDP 数字十年来是缩毁了 80%， 而通货膨胀是同比增长 436%。 其实中共压住委内瑞拉石油并非是它真正的目的，委内瑞拉的石油含硫量高，提炼的难度是极大，较大的油轮根本是没办法通过巴拿马运河。中共最主要的目标是在美国的后院寻求战略的支撑点，现在特朗普的政府强势回击，中共的投入资金是面临蚀本，但是为了避免遭遇美国的连带打击，他只能够对马杜罗的政权见死不救。在12月初，白宫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25，优先排在第一位的战略是确保西半球保持相对稳定，阻止非西半球竞争对手在西半球部署军队或者是其他威胁能力，或者是拥有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资产。特朗普政府是绝对不允许中共的触角延伸到拉丁美洲。巴拿马运河是特朗普上任后的第一个目标，委内瑞拉是第二个，都是为了要斩断中共的黑手。在8月7号，特朗普政府宣布将追捕马杜罗的悬赏金额增加至500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指控马杜罗是全球最大的毒枭之一。2020年特朗普首任总统期间，美国为了是追捕马杜罗设下了1500万美元的悬赏。在拜登的政府期间，将金额是提高至250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表示已经是扣查超过7亿美元与马杜罗有关的资产，并且指出查获的700万吨古柯碱可直接追溯至马杜罗。10月23号，特朗普在白宫的会议上表示，中方是通过委内瑞拉将芬太尼是非法输入美国，因为芬太尼的问题，他们现在是要支付 20% 的关税，这个将会是与习近平会面时首先要询问的问题。但是中共不承认是通过委内瑞拉向美国运送芬太尼。10月30号，习近平在韩国和特朗普会面，承诺是取消一系列的经贸反制措施，并且是答应在芬太尼问题上合作。中共是仍然口头上反对干涉委内瑞拉内政，但是马杜罗是面临着孤木难支的困境。11月14号，美军在委内瑞拉的周边已经是集结了15000人，外界猜测特朗普是否会下令采取军事行动。11月24号，美国将委内瑞拉太阳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该组织的成员包括马杜罗和其他高级官员。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表示，将太阳集团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将给予美国带来一大堆的新的选项。11月27号，特朗普表示美国很快就会开始采取地面行动来打击委内瑞拉的贩毒分子。 马杜罗政权知道没有能力是对抗美军，尝试是和特朗普讨价还价。11月30日，特朗普证实与马杜罗通话，但是并未有透露具体的内容。有消息人士透露，马杜罗要求赦免他本人和他的集团所犯的罪行，还要求保留对武装部队的控制权，承诺委内瑞拉举行自由选举，但是被白宫拒绝。白宫允许马杜罗保存自己、妻子和孩子，但是必须要立刻离开委内瑞拉。美国正在争取更多拉美国家的支持。美国官员估计还有意透露了11月份美军在印度洋拦截了中国货船的消息，宣称查扣了从中国运往伊朗的军事相关物品，其实实际上是正在警告中共类似支援委内瑞拉的动作，很可能是会被同样的处理。
哎，人蠢就真是没有药医啊，给了机会你走你不走，你选择被人删琴，而且还在网上向美国挑机，那现在你心想事成啊，叫美国佬来捉你，求人得人啊。那美国亦都不是傻的，他事先部署了拉你的呢，一出美国机场啊，第一张影到马杜罗被捕的照片就是被几名 DEA 即是缉毒的人员押解回美国受审啊。那你们那些左交，你们那些反对的声音，看都不看那件事情，相片又不看，事情又不看，在这里乱吠，即是睬你都傻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我们回来看回地球另一边，中东另一个火药桶伊朗啊，早在去年12月28日，即是12月底，早于马杜罗被捕之前，伊朗已经爆发了一些民变了，人民因为经济的原因起来骚动和抗议，由最初的经济诉求发展到后来的政治诉求。大家请听纪元的报道。
伊朗的全球性示威抗议活动仍在持续，据报道抗议活动已经导致35人丧生，包括29名示威者、4名儿童及2名安全部队成员，另有超过1200人被拘捕。据美国人权活动家新闻社报道，示威活动已经蔓延至伊朗31个省份中的27省，超过250个地点爆发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4日表示，若伊朗当局对抗议活动实施暴力镇压，美国将做出强力回应。随着抗议活动的持续蔓延和死亡人数攀升，美国干预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而伊朗高层官员威胁称，若果美国政府介入，将攻击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伊朗国营媒体对这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几乎禁声。伊朗境内记者普遍面临报道限制，例如需取得许可才能够在国内旅行，更可能面临当局骚扰或逮捕威胁。目前多种迹象表明，美国可能协同以色列对哈梅内伊政府进行武力打击。咁对于伊朗爆发的这一场全国性抗议活动有哪些看点呢？一、诱因。导致这一场抗议的直接导火线是伊朗外汇市场价值的急剧下跌。2025年12月底，美元在公开市场的汇率从低于100万里亚尔攀升至约145万里亚尔，推升通胀，动荡市场，并加深伊朗人的生活成本压力。租金上涨、基本生活用品短缺及薪资波动加剧了伊朗平民的生活困境。在多个城市，商店关闭，罢工蔓延，街头抗议亦都随之扩散，吸引了学生、工人和小企业主。根据目击者报告及网路分享的影片，安全部队采取镇压策略，包括使用催泪弹，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向抗议者开枪。随着抗议扩大，经济诉求逐渐演变成政治口号。二、政府回应。尽管街头抗议已经成为政治抗议，但伊朗政府仍将抗议活动定义为经济问题。当局更换了部分高层财政官员，并承诺改变政策。 作为呢啲措施嘅一部分，总统佩泽涉基安任命赫马蒂为中央银行行长。赫马蒂同早期改革努力有关，但先前因立法者指控佢造成汇率问题而被免职。佢嘅回归引发咗新嘅政治紧张局势，并引发强硬派议员嘅批评。多位分析人士表示，仅仅做出部分领导层变动，无法解决伊朗危机。政治评论员巴希尔塔什表示，关于经济官员更换嘅期望系错误嘅。佢喺接受大纪元时报波斯语采访嘅时候表示，认为更换央行行长就能够解决伊朗经济问题系一种幻觉。佢认为危机嘅根源远超过任何单一政策转变。巴希尔塔什补充话，伊斯兰共和国根本同现代世界格格不入，其破产根源于其意识形态与宪法架构。即使佩泽什基安总统想要推动真正嘅改革，体制本身亦都唔会允许。巴希尔塔什表示，要解决伊朗嘅经济与政治挑战，必须进行全面转型，包括重新同国际社会接触，打击系统性贪腐，建立独立司法，宗教与国家分离，以及确保公民权利嘅尊重。三转捩点，一啲分析人士将引发抗议嘅经济危机与近期区域及国际局势嘅变化联系起嚟。政治评论员坎加卢表示，伊朗同以色列于6月爆发嘅12日冲突，标志住伊斯兰共和国权力展示嘅转捩点。呢一场冲突暴露咗伊朗政权核心战略工具嘅崩溃。佢同大纪元时报讲，多年嚟伊斯兰共和国依赖两大支柱，核计划同代理势力网络。呢啲代理势力包括真主党同哈马斯恐怖组织、叙利亚嘅阿萨德政权、也门嘅胡塞恐怖分子以及伊拉克民兵。然而，以色列对伊朗境内嘅空袭，以及美国对三个伊朗核设施嘅直接打击，破坏咗伊朗政权作为区域强权嘅形象，使其处于战略上处于劣势。佢亦提到，欧洲国家近期启动嘅回溯机制，该机制将恢复国际对伊朗经济关系嘅限制。所有呢啲压力共同导致伊朗货币嘅暴跌。当伊朗货币里亚尔喺短短一日内贬值近8%嘅时候，正常商业无法继续，危机因此而爆发。随着示威持续一周，口号明显超越咗经济诉求。网络上分享嘅影片显示，抗议者高喊独裁者死同哈梅内伊今年将被推翻等口号，直接挑战伊斯兰政权嘅根基。同时，好多抗议者转向恢复革命前嘅伊朗，人们呼吁巴列维国王嘅王储里萨巴列维嘅回归。虽然里萨巴列维长期流亡海外，但对于好多伊朗人仍然具有强烈嘅象征意义。四流亡太子里萨巴列维，1960年10月31日德克兰出世，佢系伊朗最后一位君主穆罕默德里萨沙巴列维嘅长子。1967年，佢喺父亲加冕典礼上面被任命为王储，并于皇室宫廷度过咗童年早期。1978年，随住动荡加剧，佢离开伊朗前往美国接受战斗机飞行员训练。数月后，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君主制被推翻，迫使皇室流亡海外。里萨巴列维后来完成美国空军训练，并取得政治学学位，最终定居华盛顿附近，与妻子及三个女儿同住。数十年来，巴列维试图重新定义自己为民主与世俗治理的倡导者，而非王位继承人。他多次呼吁举行全国公投，让伊朗人能够自由决定国家未来的政治体制。他表示，他不认为自己是拥有永久权力的统治者，而是可能过渡期的象征性领袖。他解释说，他的职责是协助伊朗摆脱伊斯兰共和国，迈向真正的民主体制。他强调，这场领导权将是暂时性的，随后将举行全国公投，并将权力移交给伊朗人民选择的机构。近年来，伊朗繁荣计划已成为巴列维政治平台的关键元素。该倡议同伊朗民主全国联盟及经济与法律顾问网络合作开发，作为后伊斯兰共和国伊朗的过渡路线图。该计划着重于经济稳定，而非制定永久政治体制，强调市场改革、政府透明度、私有财产保护、反贪腐及重返全球经济。里萨巴列维表示，该计划旨在防止政治转型期间经济崩溃，并让伊朗人和国际社会相信政治变革不会造成长期不稳定。第五，巴列维遗产。巴列维的祖父于1920年代军中晋升，并在最后一位卡扎尔君主被推翻后当选为沙亚。在他的统治期间，他启动了重大现代化计划，包括建设基础设施、改革教育及减少外国势力。他的仔穆罕默德·里萨沙亚于1941年至1979年间统治伊朗。在此期间，伊朗见证了快速的经济成长与工业发展、教育与医疗的普及以及社会变革，包括赋予女性投票权及参与公共生活。 同时，佢嘅政府经常受到国内反对者及海外观察家嘅批评，指责佢限制政党存在并压制异议。人权组织指控安全部门任意逮捕、审查媒体并折磨政治犯。呢啲主张后来成为革命叙事嘅重要部分，质疑君主制嘅合法性。喺外交政策上，穆罕默德·礼萨沙领导下嘅伊朗成为美国嘅亲密盟友，亦都系西方喺中东安全计划嘅重要一环。喺美国支持下，穆罕默德·里萨沙阿里用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保护波斯湾、石油设施和航运路线，并在冷战期间和前苏联共产国际竞争期间限制共产主义扩散。尽管他和西方立场密切，沙阿亦都试图维持该地区的平衡。1960年代，他开始改善与前苏联的关系，扩大经济与技术合作，同时仍然和保守的阿拉伯国家保持密切关系。伊朗成为以色列在该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伊朗常被称为波斯湾宪兵，其角色旨在阻止共产主义影响，支持稳定，不仅在中东，亦包括非洲部分地区。然而，在国内，马克思主义思想变得更为流行，左翼团体，特别是伊朗图德党及后来的激进学生运动，在大学、文化圈及知识分子中逐渐壮大。他们散播意识形态宣传，招募学生，有时甚至使用暴力。这些团体在对抗君主制的斗争中，银行抢劫、炸弹攻击，并对国家和私人目标实施打击。到了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更多地和激进政治、伊斯兰融合，反帝国主义、社会正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等理念，以很多人能理解和支持的宗教语言宣讲出来。虽然伊斯兰共和国创始人霍梅尼公开拒绝马克思主义，但却借鉴其内核，并在什叶派伊斯兰框架中表达，以团结反对派团体。这种宗教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导致了1979年的伊朗革命。革命后不久，左翼学生团体占领了美国驻德克兰大使馆，扣押美国外交官为人质，要求将正在接受治疗的国王从美国遣返。这些团体最初联合起来反对沙亚，但随着新伊斯兰政府开始镇压，其前左翼盟友迅速分裂。在最近的抗议中，越来越多人高呼礼萨巴列维的名字，无论伊朗国内外，好多抗议者而家都视佢为团结嘅象征同新政治时代嘅象征。特朗普总统最近喺社群媒体上警告，任何对抗议者使用实弹都将引发美国对伊朗人民嘅支持。综合嚟睇，街头君主主义象征嘅复兴、政权下台后过渡计划嘅阐述，以及日益明确嘅外国警告，加深咗人们对伊朗可能进入决定性阶段嘅睇法。呢个可能标志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走向终结。
如果系咁，真是2026年另一件大喜事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马杜罗被捕嘅事件，佢嘅影响唔单止系喺委内瑞拉啊，佢嘅震波仲直接影响到邻近嘅古巴，亦即系美国另一个后花园。至于详情系点，大家请听报道。
2026年开年第三日，特朗普总统就被共产国家重重一击。在委内瑞拉马杜罗倒台之后，特朗普表示古巴随时会崩溃，他强调这个是古巴经济自身结构性挫败，而非美国计划采取任何军事或者直接干预行动。特朗普此番言论是基于古巴对委内瑞拉石油补贴的致命依赖，马杜罗的被捕将使古面临立即经济崩溃风险。长期以来，委内瑞拉供应古巴每日大约6万至10万桶重度补贴石油，占古巴能源需求15%到30%，并以低于市场价取得。古巴则以派遣医生和劳工至委内瑞拉作为支付方式。古巴的燃料80%依赖进口，且国内亦都没有炼油能力替代委内瑞拉原油。即使咁，古巴的能源亦都严重不足，每日停电12到18小时，通胀高达15%，GDP 收缩， 去年减少了 1.5%。 马杜罗的倒台对古巴而言将出现骨牌效应，即委内瑞拉石油供应停止，导致古巴接近全天停电，进而食品腐坏、运输停摆、工厂关闭、出口消失、美元储备耗尽、经济全面停摆。若果无其他变化或者外来救助，最长4-6周即是发生系统性失效。古巴现存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在于价格失灵、生产效率低下和缺乏创新激励，国营企业垄断导致粮食、药品等基本物资长期短缺，农产品腐烂于田间，超市无粮可售，劳动生产率停滞于前苏联时代水准，90%经济活动由政府控制却无市场价格信号指导资源配置，导致持续性、结构性危机。马杜罗石油生命线断绝之后，暴露了古巴共产体制完全依赖外部补贴维生的脆弱本质，无法自给自足维持基本运转。中共是古巴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债权国，2024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亿美元，与华贸易逆差大约3.75亿美元。古巴主要从中国进口机器、电子设备和汽车等，中共的所谓援助则其实以贷款为主，而非委内瑞拉式的石油补贴，且要求古巴以大宗商品作抵押。
咁而家问题嚟啦，中共呢啲小兄弟被围堵、被倒台之后，中共投嘅钱会唔会泡汤？中共四出大撒币，呢、这个已经系中共既定嘅国策嚟噶啦。咁佢大撒币嘅同时，佢自己嘅国内经济搞成点呢？如果仲系一塌糊涂就出外大撒币，呢、这个系非常令人费解嘅一回事嚟嘅。至于中共真实的经济情况是怎样，我们听一听时政评论员夏言的分析报道，大家请听报道。
中共各级地方政府拖欠大量未支付的账单总额估计达到人民币10万亿，现在中共想先用10000亿解决部分问题，将风险由地方政府向国有银行转移，只是处理最直接最表面的矛盾，来缓解社会不满。虽然咁会带俾私营企业一啲喘息机会，但系就会酝酿更大危机。由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之间嘅财政权力再分配嘅角度嚟睇，今次冇直接由中央财政拨出资金嚟解决，而系俾国有银行间接承担。咁表明中央财政已经系捉襟见肘，唔愿意直接出钱。同时亦都暴露咗中共政府同地方政府嘅控制力并非系无懈可击。地方政府嘅困境正在反向制约中央的政策实施，今次中央被迫出面协调解决，正是这种博弈的缩影。综合来看，中共在政治指令和市场规律之间处于艰难平衡的困境，以及出现地方政府债务这座掩失湖，即将要冲冧金融堤坝的危险信号。9月11号，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共中央正准备启动一项计划，目的是解决地方政府拖欠私营企业的巨额款项。官方计划在第一阶段先解决至少10000亿人民币的债务，目标是在2027年之前完成。解决方式并不是由中央财政直接拨资金，而是考虑给国家开发银行这些政策性银行和国有银行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帮助他们偿还欠款。据经常向中央政府出谋策划的经济学家李道葵估计，欠款总额可能超过人民币10万亿。这个方案就咁一听似乎好巧妙，但咁只不过是一个左手交右手的危险游戏。过去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和隐形债务大肆投资基建，欠了天文数字的债务。现在中央政府选择给国有银行入场，实际是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由欠企业的钱转移到欠国有银行的钱，最后仍然是全体纳税人埋单。咁并冇由根本上解决问题，而系转移风险，更可以话系掩饰一个更大嘅危机。据中国六大国有银行嘅半年度财政报告，上半年合计净利润高达6841亿，平均每日进账37亿8000万。不过喺呢一份光光鲜鲜嘅财政报告背后，隐藏住两个致命嘅慢性病，就系净利息收益率 NIM 嘅急剧收缩，同埋不良贷款 NPL 嘅持续攀升。中共当局持续强制遏止银行降低贷款利率，同时银行又不敢大幅下调存款利率，导致银行的盈利空间变相向挤压，不 不良贷款持续攀升，而贷款作为银行的资产质量正在持续恶化。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都录得超过 5% 的增长。作为盈利一哥的工商银行，截至今年6月30号，不良贷款已经高达4001亿500万，较去年年尾增加了206亿4700万，增幅超过 5%。个更值得警惕的细节就是来自中银香港副总裁兼风险总监徐海峰透露的信息。他明确指出，商业地产市场的压力导致该行内地房地产企业贷款不良率高达 7.32%， 甚至是冰山一角。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崩溃正在持续不断转化为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黑洞。当这些本来已经体质虚弱的银行被要求向地方政府这个更大的坏账制造机输血的时候，大家见到的已经不单止是风险的转移，而是风险的放大。近年来，中央政府通过分税制改革上收财权，拿走了大部分税收，而将大量的民生开支、维稳开支和基建项目责任卸给地方政府。在这一点上高，地方官员受到来自中央政府压力和民间抱怨的双面夹攻。而且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地方政府，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施舍资金给地方，哪个地方政府表现得好一些，资金就给多一些。由官方的财政文件可以见到，2024年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219663亿5700万，其中地方本身收入119266亿4100万，而在当中的中央地方转移支付就达到100397亿1600万。中共当局今次准备拿出来的解决方案，没好像上世纪90年代尾那样，由中央财政直接出钱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ACM 来分拆当时四间国有银行坏账，而是给国有银行间接承担风险。那就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就是中央的财政亦都捉襟见肘，不愿意亦都不敢再好像过去那样兜底。当土地财政的支柱倒冧之后，地方政府就立即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的躺平盘撇和财政紧绝，实际上暴露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并非是无懈可击。地方政府的困境正迫使中央政府不能够不介入，采取这种拉上补下的方式，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咁亦都引证咗喺中共嘅治理逻辑当中，政治稳定永远系优先于经济发展。银行系现代经济嘅心脏，当心脏开始供血不足，甚至出现心肌梗塞嘅风险嗰阵，整个经济体嘅健康都陷入岌岌可危。首先受到冲击嘅，将会系中国经济之中最具活力嘅私营企业。当国有银行提供资金俾地方政府，而且本身嘅利益下降，资本充足率承受压力嗰阵，国有银行出于避险本能，必然会收紧对私营企业嘅信贷。其次将会增加系统性风险，当风险爆发嗰阵，冇人能够真正独善其身，可能引发连锁效应，咁将会扼杀企业发展同冲击就业市场，令本来已经严峻嘅年轻失业问题雪上加霜。中央政府将风险由地方政府转移到银行，不过系饮鸩止渴。咁不单止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令整个金融系统成为计时炸弹。当呢一枚炸弹最终引爆，所带嚟嘅系统性风险将会远比地方政府嘅拖欠账单更具破坏性。
唉，呢啲深层嘅经济结构问题，睇嚟中共亦都冇意愿，亦都冇能力去解决㗎啦。如此这般咁样搞落去，到底会变成点呢？变化可能好快就会见到噶啦，大家且拭目以待啊！今日讲到呢度，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